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智慧人生节目。今天到我们节目中来的是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每个星期呢都到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传授智慧真言。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达义法师呢给我们聊了一下怎么去学会沟通。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达义法师说沟通有三个原则，第一个是真诚，第二个是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第三点是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上次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了第二条，而且第二条好像我们还是刚刚开始哈，达义法师。那么关于这第二条，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啊，到底还有哪些呢？
有一点呢，我想要知道在这里提一点，就是表达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必须了解对方的需求，也要对方来了解自己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沟通，因为只有这个渠道的畅通才能够交流。真正了解对方，那么大家就会容易达成共识。在中国呢，受过教育的朋友往往有这种情况就是一般详聊时呢可以偷偷不解，但一旦到了正式的这个场合比如上台演讲啦，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自己这其实呢也是我们中国这种教育方式方面的一个问题太多的这个灌输式的这个教育不重视这个培养这个表达能力。我希望的这个教育呢是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交流充分的让这个孩子有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这点呢希望朋友们呢在教育自己子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应该要让这个小孩子呢多一点时间来表达自我要让大家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对这个宇宙人生观的看法是什么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子。我们常常要跟小孩子沟通要让他表达自我。那么作为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要把我们内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含蓄，里面好像不高兴呢要觉得好像不好意思讲出来，那么高兴呢要不想表达出来，那这样人家不知道呢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支持还是不支持，包括人家煮菜给你吃，如果说你不讲真实话呢，你老是说好好好吃好吃，那么下一次他照样是做这种菜给你吃，其实内心里面的人不喜欢吃这个菜那么就造成有时候呢就是这个沟通有问题。我记得呢有一个笑话有一个朋友呢他去出差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去吃饭，然后呢他们家里人呢就炒了一盘面给他吃，那么他本来是不喜欢吃面的，那么他又觉得不好意思说不喜欢吃，他说好好，人家问他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很好吃，然后每一次去呢他就每一次煮面给他吃，那么他到最后真是受不了，告诉他说我实际上我不喜欢吃这个面这就是有时候你不表达你自己的意见的话呢有时候会误会所以呢我们在西方国家这边呢要学会表达自我，把我们心中里面的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应该要多加强一点要让别人了解你，你能够了解别人，那么这样是双向式的这种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做什么事情呢才有一种共识。如果呢有的人在问这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哪方面最重要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表达的逻辑用词等等其实呢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可能呢更为重要。第一呢就了解你的听众， 朋友，就是当你在讲话的时候，做演讲的时候呢，你要了解你的听众的反应，看你讲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大家啊想听的，或者是呢你讲的内容是不是太深或者是太浅啊，这个都是啊你要了解这个听众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以前在在大学里面啊有这个学习怎么演讲啊，他就讲到说这个眼睛啊你要看着讲话，要看着这个听众，第一呢就表示你真诚啊，讲话是真的。第二呢就看他们的反应啊，看他们如果说大家在那打瞌睡的话呢，哎你就要改变话题了，又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激发他们的这种积极性。所以了解你的听众是很重要的。还有另外呢就讲话的态度啊，这个讲话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你讲话态度不好的话呢，人家也没办法接受。所以呢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呢非常生动啊，有一个秀才呢去买柴啊，那么他对这个卖柴的人说呢啊，他是用一种很文雅的词，很古雅的。秀才呢这个讲话文质彬彬的，一出来都是知乎者或者也，还是用这个古文古雅的，那你想一想，一个卖柴的他是没有文化的，那么他卖柴你太用词呢太高雅了，他就听不懂，听不懂这沟通就有问题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啊，他对这个卖柴讲说啊，卧薪者过来，哎，卖柴的人听不懂卧薪者是什么，呆住了啊，不敢朝这个秀才啊走过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秀才呢只好自己现钱去问他说，其价如何啊，说你的价钱多少钱。那么这个卖柴的人听不大懂这句话，但是听懂了一个字叫价啊，于是呢就告诉秀才的这个价钱。那么秀才呢就接着说，他说，外食我内需，烟多我烟少，啊请损之。这个卖柴的人呢因为听不懂这个秀才的话，一气之下就当了这个柴转身就走了，觉得你在搞什么鬼，在讲什么话啊，所以他就跑了。那么这个秀才呢见这个卖柴的人要走了，想到怎么冷的天气他是非常需要这个柴的，没有柴怎么能取暖呢？秀才这个时候急了，怎么办呢？一把抓住这个卖柴的人的这个柴担呢，就说啊，你这个柴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干的，但是里面都是湿的，烧起来肯定会这个烟很多啊，这个火焰很小啊，请减少一声价钱吧。哦，这个时候呢这个卖柴人才听懂这个秀才要表达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所以像有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啊，或者是见律师啊，或者是工程师交谈啊，有一声这个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呢，他们呢不明白我们大众的这个心理，他是用一种很专业的名词我们听不懂，你听不懂的话我们等什么也讲，是吧？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这身体里面有什么什么严重啊，里面的这个器官这个体内的什么结构，讲的太专业的名词我们听不懂。所以好的医生呢他就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那你一听就明白，哦，我身体里面大概是出现什么问题的啊。你去见律师也是，律师里面好多文件里面好多都很专业的名词啊，但是在文字上可以写，但是你在表达方面你要解释给别人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包括工程师啊，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也是好多这个专用名词啊，所以呢这个沟通就要用比较一种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来表达，让人家知道才达到这个啊沟通的这个效果啊。所以呢从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了解听众啊，就不能有效的来啊跟人家沟通啊，这呢就是你缺少一种这种方式方法。
这是我们沟通的第二个原则，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那么达义法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则好不好？
好，
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
好的啊，所谓的选择的这个合适的方式方法呢，是指这个双方互相也了解以后啊，要想达成共识啊，还要有一个合适的方法。这个方法呢不对，往往就会适得其反。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啊，这个典故呢是出自于啊有一部经叫《六度集经》，支罗的国经。六度集经，诸罗国经。那么故事的大意是什么？就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地方，人们都裸露着这个身体，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人呢，称作裸国啊，裸是裸体的裸，裸国。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兄弟两个人呢，到这个裸国去经商，那么弟弟就说啊，就是福德很大的人呢，衣食充足啊。而福德小的人呢，则衣匮啊，这衣匮良缺啊。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裸国，这里没有佛法，是道德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前往这里呢，和他们交流起来呢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应该日向随俗啊，进退要遵循啊对方的规矩啊。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呢，心态呢啊应该要柔和。语言要谦虚，慢慢的呢进行教化，才能够达成这一次的这种这一起的目标。那么这位经商的哥哥就说啊，说礼教不可亏啊，他说我怎么会因为他们的裸身呢就放弃我们的礼教呢？那么他的弟弟就说了，说这样做呢，并没有破坏我们的礼教道德啊，因为我们的内心是正的，是清净的。这就像这个黄金外表出来一层铜一样。再说呢，这仅是权宜之计呢，我们还是一起进去吧。那么哥哥就说啊，还是你先进去看一看吧，之后回来告诉我的具体情况啊，再说吧。那么这个弟弟答应了以后，那么十天后，这个弟弟呢返回来告诉他哥哥，就必须要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那么哥哥听后呢，就很不以为然啊，很生气啊，这太不像话了啊，你这样做呢，我偏不怎么做啊。于是弟弟呢又回到这个裸国里面，他随从那里的这个风俗习惯呢，和当地人打成一片。那么国王呢很喜欢他，那么这个裸国的老百姓呢也非常敬重他。那么国王以这个高价来购买他的这个商品，哥哥呢乘着车也来到了裸国。当他呢这个执意呢坚持这个礼教指责当地的这些人这个部队那个部队啊，说他们都违背了民心啊，那么这个国王呢非常的生气，所以呢国民也特别的讨厌他。那么有人呢还抢了他的商品啊，赶他出国。后来经过他的弟弟求情以后呢，才免于更大的灾难呢。那么两个人呢辞别裸国的时候呢，裸国的人民呢都好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呢，大家都一起来欢送他这个弟弟但是呢对他的大哥呢都很有成见一直就痛骂他哥哥那么这个他的哥哥呢就很不舍，很生气非常怨恨弟弟，心里面想呢，他们和你有什么样的亲呢？同我有什么样的仇呢？闹成这个样子肯定是他们听信了你的在讲一什么是非才他们对你怎么好，对我怎么有偏见所以他的哥哥呢心里面就很不开心他以为呢他的弟弟呢跟他们讲一声什么话所以呢为什么对他弟弟那么好，为什么对自己这个成见这么大所以呢他就对他的弟弟很不客气，就对着他说，他从今以后呢，我世世代代呢和你呢势不两立。那么这个弟弟这个时候呢就非常伤心觉得哥哥你太固执了说哥哥你这个人太呆板了，我们到哪里去的话呢，我目的是在做生意嘛，我们不能 就是到哪里去的话呢，应该要入乡随俗才对啊。所以他告诉他，他说我愿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学到佛法，恩德普及众生啊。即便遇到像哥哥你这样的人呢，我也不违背我的誓愿啊。从此以后呢，就哥哥呢对弟弟很不好，但是呢弟弟呢却常常呢帮助他哥哥啊。所以呢，这个是大家看到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以后就知道懂得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同样是一件事情，方法不同，那么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做人呢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所以我们心正，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都是正的啊。所以最重要呢，就是要随乡入俗啊。要到哪里去呢，我们随着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啊，不要自以为是啊，不要以为自己的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啊，有这个本位的思想，那么你就很难跟人家打成一片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也好啊，工作也好，事业方面呢，就是这是一种智慧啊，要懂得跟任何人在一起的话呢，我们都要跟他们要很尊重他们，要打成一片。
这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沟通，沟通的三个原则答疑法师就一一给我们讲解了。那么在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答疑法师，那么有一些人他觉得他的某一些他觉得非常好的东西，或者非常好的观点和非常好的看法，他一定要别人接受，那么这种在沟通当中的现象我们怎么看？
这个好事呢不能强求。佛教里面有非常好的沟通方法，就是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四摄法，指的是用四种方法来引导大家接受这个佛法的教义四摄法是指什么呢就是第一是同事啦，第二是布施啦，第三是力行啦，第四呢是爱语。这四种方法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想要度众生，就不能强制众生来接受佛法，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与这个手段，让他们能够真心的来接受。所以呢，想要度化众生，首先就要真诚的与众生沟通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强求。虽然我在湛山精舍常常讲经说法我对这个信众也好或者是对一种朋友到寺庙里面来请来好，我不强求他们，所以一定要坐禅啦，还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适应，他感受到学佛很好，他自然而然就是学佛。他说对佛方面认识，你硬要叫他说你一定要来皈依，一定要来学佛，我觉得这个很不好的所以呢，好事不要强求我们常常中国有一句话叫水到渠成佛教里面讲说缘分到了，自然而然他就会来学佛，来皈依，来修行。所以呢，好事不要强求。有些人呢这个信了这个佛法以后呢心清净了，烦恼也少了，非常欢喜那么往往呢就会迫不及待的希望身边的朋友也一起来幸福来修行但有时呢是心气太急这个心很急希望说快一点赶佛怎么好多一点人来幸福，快一点来皈依没有考虑到别人的这个接受能力还有他的实际情况。有时往往呢会高姿态的这个说佛法太好啦，你必须相信啦，必须接受啦，这种说法是在展示一种权威，我不是在感化别人。最好是用佛法来开导人，感化人，来感动人，我不是来教训人。这就是需要高超的这个沟通技巧。菩萨的方法是以这个低身段低姿态融入到众生之中不仅和每一位众生地位平等，甚至还要让众生觉得自己的地位比菩萨要高 有种被尊重的感觉，才能让众生对佛法产生好感啊。我看到一部经里面很感动啊，在那部经呢，就是就华严经，华严经里面讲到说，菩萨去度化众生，他要感激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经里释迦牟尼讲说，我们要成佛一定要行菩萨道，怎么样行菩萨道呢？就要去度化众生，才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到最后才能成佛。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众生需要我们去度化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成佛的因缘。所以我们去帮助人家的时候呢，不会一种高高在上，这高高在上就觉得哦，我现在我来帮你，不是的，要感恩，感恩你有这个机会让我呢来帮助你，来服务你啊，要有这种心态，那你才是一个菩萨，才能够成佛。如果你帮助人家有点技高临下的我慢心，这个就是不是菩萨心啊。所以同样的，这个当你要和别人沟通时，你是要先放低你的身份，先接纳对方，对方才有可能真正和你沟通啊。在这个我记得在妙华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就有这样说，说众生应和声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向和声而为说法。所以说啊，一个学习菩萨道的人是不能离开众生的，因为行菩萨道要能做到众生无边誓愿度，既然要度化众生，除了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这悲愿以外，还要呢放宽这个胸怀，接纳众生的种种的挑战，要与这个众生沟通啊，帮助他们呢解决问题，然后才能够让他们呢这样来接受这个佛法啊。即使呢暂时无法接受佛法，也不能觉得哇，你我怎么热心劝你信佛，你不信佛的啦，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啊，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啊。等到这个机缘成熟以后自然而然，那么他就会受感化了，这样才是真正的度化众生。
那么这两期的节目呢，我们都一直是在聆听达义法师跟我们说怎么学会沟通那么是不是最后再做一个小结？达义法师，
我记得在联合国这个教科文组织里面讲到国际二十一世纪这个教育委员会报告里有关于这个学习内在的财富里面指出就是学会共处是对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如今人与人之间呢，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呢，互相的这个依存程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时代呢，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呢，就是要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相互交流沟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沟通技巧，同时呢也要培养下一代提高这方面的技能那这样呢才能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沟通交流对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达义法师教会我们怎么去好好的跟我们周围的人去沟通，以及包括信徒和非信徒之间怎么就这个佛法的机缘的方面也进行沟通。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这里有一则关于湛山精舍素月饼的信息。湛山精舍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今年特别推出湛山素月饼活动。湛山月饼贺平安，五台宝殿添瓦砖。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记得去年湛山素月饼首次推出，为家国五台山工程义卖筹款，深获广大信众以及消费者的支持与好评。今年5月28号，大雄宝殿举行奠基典礼，家国五台山工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也意味着工程正式开工后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更需要您的 护心与关怀。湛山青社为了推广健康素食文化，并筹款为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工程添砖加瓦，将在今年中秋节前夕再次推出湛山素月饼，并一贯秉持特选用料、本地制造、不添加防腐剂与化学香料的理念，为您健康把关，提供您合家庆团圆、送礼贺中秋的最佳伴侣。值此佳节前夕，祝贺您佳节愉快，阖家平安，也共同祈愿家国五台山早日圆成。月饼的种类有港式白莲月饼，主要是白莲蓉；港式五月月饼，主要有杏仁、核桃、腰果、南瓜子、芝麻；港式综合月饼，有白莲、五仁、黄莲、红豆；台式综合小月饼，有绿茶、核桃、红豆；还有台式综合小月饼、绿茶、核桃。港式月饼每盒四个，台式小月饼每盒十二个，售价都是每盒25元，含税。2011年8月8号起，月饼正式上市，可以到湛山精舍大店地下一楼选购。多伦多各大超市亦将于8月下旬上市。湛山素月饼订购专线9058861522，内线转297或227。另外还有月饼礼券慰劳员工，馈赠亲友，也欢迎认购。